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信仰的核心是爱天主和他人。教宗追思已亡节前往劳伦蒂诺公墓主持追思弥撒，为纪念爱沙尼亚宗座属理区成立100周年，教宗方济各致函塔林教区儒尔当主教，称赞爱沙尼亚教会虽然小但充满活力。雅鲁培神父列征服平安完成教区阶段的程序。2025禧年，圣伯多禄大殿接待中心启用。爱天主和爱近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教宗方济各11月3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醒思当天福音的意义时如此强调，福音记载耶稣和一位经师在耶路撒冷圣殿谈论天主的法律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诫命。教宗醒思说，经师借着自己的提问在寻找一个原则作为所有诫命的基础。事实上，犹太人有诸多的诫命，在他们中有辩论，辩论是好事，因为是在寻找真理。教宗指出，这个提问对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和信仰道路来说也很重要。事实上，有时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感到迷失，我们会问，但最终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哪里我可以找到我的生命和信仰的核心？耶稣给予我们答案，他将两条诫命连接起来成为主要的诫命，爱上主你的天主和爱你的近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人需要回到生命和信仰的核心，因为这核心是所有其他力量和所有其他信念的泉源和根源。耶稣告诉我们，爱是一切的泉源，我们永远不能将天主与人分开。教宗指出，耶稣叮嘱每个时期的门徒在旅程中考虑的不是外在的实践，而是要怀着爱去做，上主将再次来临。他将首先询问我们有关爱的问题，你是如何去爱的？接着教宗总结道，将最重要的诫命，即爱你的上主你的天主和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固定在我们心中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每天进行良心省察和问自己一系列的问题也非常重要。爱天主和爱近人是我生命的核心吗？我向天主的祈祷促使我走向弟兄姊妹和无常地爱他们吗？我在他人的面容上认出天主的灵在吗？最后教宗祈求圣母玛利亚，愿他帮助我们爱上主和弟兄姐妹。 教宗方济各11月2日追思已亡节上午前往罗马劳伦蒂诺公墓，在那里主持弥撒纪念亡者。在弥撒前，教宗来到一座天使花园静默祈祷。那是一块大约600平方米的绿色地带，献给那些因中断妊娠而未曾出生的胎儿。为失去孩子的人祈祷是教宗11月份的祈祷意向。教宗在弥撒讲道时刻低下头，在静默中为亡者祈祷。教宗诵念祈祷词：主啊，我们尘世的生活如同一缕气息，请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年岁，赏赐我们心灵的智慧，让我们在面对死亡时并非归于泯灭，而是一道迈向永生的门槛。之后教宗降服了在场的所有人，并为亡者祈祷，祈求天主安慰那些遭受离别苦难的人。最后教宗接见了希望之火团体的成员，这是一个由母亲们组成的团体，他们因不同的原因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将一条白色的围巾送给教宗，并表示这是我们对教宗的拥抱，也象征着我们的孩子对教宗的拥抱，并感谢教宗的亲临。这是一个爱的见证，通过爱的途径更能接近我们的孩子。为庆祝天主教爱沙尼亚宗座属理区成立100周年，教宗方济各致函塔林教区儒尔当主教。宗座属理区是指教宗还未成立教区的天主教团体，由宗座属理管理。在信函中，教宗首先回顾了他于2018年对爱沙尼亚进行的牧灵访问，称赞爱沙尼亚这个小而充满活力的教会是该国无数男女的仁爱与灵性力量的源泉。接着教宗提到天主的仆人普罗菲特利希总主教的榜样，他为基督做见证，勇敢地留在他的羊群身边，直到倾流热血。这一切播下了种子，至今仍在开花结果。教宗祈愿总主教的殉道和灵性遗产将继续激励如今的司铎、修会会士和平信徒成为喜乐的传教士。最后教宗鼓励爱沙尼亚教会团体不要忘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向难民和最弱势者伸出友谊之手。庇护11世教宗于1924年成立了爱沙尼亚宗座属理区，当时全国只有约2000名天主教徒，如今天主教徒约占全国130万人口的1%，60%的爱沙尼亚人宣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2024年9月26日，教宗方济各将爱沙尼亚宗座属理区升格为教区，在该国建立第一个教区，爱沙尼亚全境都包含在塔林一个教区内。宗座属理儒尔当主教被任命为该教区首任主教。罗马教区完成了耶稣会第28任总会长雅鲁培神父的劣征服品案的调查工作，11月14日将举行礼仪，结束对这位天主宗仆的生平、德行、圣德声望及标记进行调查的阶段。礼仪将由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总主教主持，负责调查工作的教会法庭的成员出席。雅鲁培神父1907年11月14日生于西班牙毕尔巴鄂，在马德里完成医科学业， 其间有意成为耶稣会士的圣召得以成熟。1927年，他进入耶稣会开始初学，培育结束后被派往日本传教。后来他在广岛担任初学导师，亲身经历了1945年8月6日的原子弹灾难。为了帮助当地人民，他将初学院改为战地医院。由于受过医学培育，他能够帮助许多受伤的人。这个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亚路培神父于1965年当选为耶稣会总会长，陪伴耶稣会经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带来的巨大变革。教会面对革新的巨大努力也反映在耶稣会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们必须询问自己，在这巨大的变革的时代，上主要他们做什么。亚路培神父最惦念的问题是关注卑微的人。在他的任期内，耶稣会重新诠释其使命，选择为信仰服务和促进正义。他尤其关注难民，要求整个教会回应这项挑战。在亚路培神父的促成下，耶稣会难民服务社如今在世界许多地方展开工作。在意大利有阿斯塔里中心。1981年夏天，亚路培神父因心脏病发作导致瘫痪并失去语言能力。离任后，他于1991年安息主怀。在长时间的患病期间，他为自己领导了30多年的修会祈祷。他的列征服平安于2019年2月5日开启。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贝蒂枢机10月31日上午在和解大道参加禧年接待中心启用典礼。他说，接待的时刻使这栋建筑物光彩熠熠，象征了朝圣者在得到圣伯多禄大殿更强烈且真实的拥抱前将会先得到的第一个拥抱。罗马市长瓜尔蒂耶里也出席了仪式。甘贝蒂枢机在降服后阐明，该空间有更深层的意义，它蕴含了亲近、关怀和团结，是一个与所有人相遇的地方。此外，朝圣者和游客也能在这里以各种语言获得所需的资讯。枢机表示，因着罗马城在历史上的普世使命，在这里新建的大殿无疑可称为世界的本堂。书籍多次提到陪伴和款待，介绍了触控墙等科技工具以及配备平板设备的机动人员。透过堂区、教区、圣座使馆、各国驻圣座大使馆、社会合作机构和志愿单位，行动不便者或残疾人士将能履行并受到款待。事实上，一个操作简单的免费应用程序能够帮助一些地方接待访客，提供人文和灵性的路线。就灵性的主题来说，在圣伯多禄大殿朝圣的经验最终目的是相遇和认识。为此，大殿推出独家行程，在伯多禄工程处注册导游的带领下，视力障碍等残疾人士也可以参观大殿，其中包括前所未有的全新路线。这项服务也会运用人工智能。另外，虚拟实境的体验也在计划当中，以便于发现并欣赏人们不熟悉的细节，例如有关贝尼尼华盖修复工程的细节。这个项目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让学校能在圣年期间参与其中。甘贝蒂枢机表示，这项服务和谐又活泼，配合圣伯多禄大殿的功能并与大殿的需求相协调， 使他能走向城市，实现与美的相遇。海地太子港的仁爱传教修女会会院和医院向来广受尊敬，直到10月26日他成了暴力袭击的目标为止。那天晚上，一群帮派分子在这里大肆劫掠后纵火焚烧，所幸没有任何修女受伤。他们目前暂住在海地另一个会院。早在今年9月底，警方就劝导修女离开这地区，关闭会院，因为帮派冲突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构成危险。10月26日，歹徒闯进会院，捣毁部分围墙，将会院和医院洗劫一空，长椅、病床和医疗设施全部被搬走，有些物品已经在黑市中卖出转手。这是仁爱传教修女会第一次在该国遭遇袭击。到目前为止，各帮派都很尊重该修会对百姓的重要贡献。当地一名危险的帮派头目谢里奇耶是袭击事件的背后主谋。据当地消息来源称，他失去了一切理性，一切对修女和人命的尊重，因为他深知最贫困的人受益于修女们的服务，这些年来百姓获益良多。每年将有3万人在修女的会院里得到照顾。1979年，德雷萨修女在太子港总医院的庭院目睹病患被放着不管，任由他们死去，便亲自在海地成立会院。此后，众多海地人得到修女温柔双手的细心照料，领受粮食和援助物资，接受外科手术或医疗照护。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不完美、瑕疵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明不完美、瑕疵是什么，然后探讨不完美、瑕疵的影响，最后探讨不完美、瑕疵与自我形象。不完美的含义是指瑕疵，瑕疵一词是由瑕与疵两个字组成。瑕疵的意思是指遇的疵病，即比喻微小的缺点，后来泛指一切缺点毛病，或比喻人的过失或事物过失。瑕是物体表面的瑕疵，疵则是指物体内部的缺陷。瑕疵常被用来形容事物存在的不完美，强调事物的缺陷或错误。在中国文化，瑕疵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中，原文是瑕疵之民，指的是人民中的不完美之处，比喻人民的缺点或错误。在心理学范畴内，不完美这个词汇是指承认和接受一个人的缺陷、限制和人类固有的不完整性。不完美涉及到和认识到完美是一种不切实际且无法实现的理想。在自我形象方面，身体、情绪和智力上的缺陷。在人际关系方面， 认识到人际关系的自然组成部分，没有完美的关系，且存在冲突和差异。在失败、挫挫方面，对生活、生命中曾发生过的失败和错误的理解。在身体形象方面，即尽管要面对社会压力要求理想化的外表，可否能拥抱自己的身体本来面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会听到某些人，或也许我们自己也会说的一厢情愿的话，例如福尼常说，如果我的眼睛是双眼皮的，我会是更漂亮。事实上，他是被公认为一位美人胚子，漂亮的脸孔，健美的身材。美月说，我非常羡慕我的好朋友，她的丈夫对她千依百顺，事事关心细顾，反观我的丈夫是那么的差劲，把我看作是女佣，一台活生生的机器人。算了吧，不过他是我离不开的丈夫。每月常以隔壁的饭是比较香的心态看他的婚姻实况。他与丈夫的夫妇关系表面上好像如他描绘的平淡，实则上他们的婚姻关系是密切的、稳固的。嘉兴说，我的身高不够理想，很难有女孩子欣赏喜欢我的，我一定要多花时间锻炼，能有健美先生的体格，那才有型呢。嘉兴在身体方面远离他的理想，然而他却不看，忽略了他拥有的其他天赋与优长。康瑶说，我多盼望能提高我的智商，如同琼森一样，他差不多可以过目不忘，而我呢，要多花十倍的时间温习学业，才能应付考试，取得合格。然而康瑶的以勤补拙的努力却令人佩服呢。以上的一厢情愿的说话表达出人对自身的某些欠缺，或达不到他自己的理想程度或模样，缺乏完整性。有缺陷的、不成熟、不发达、不完整的等常会说的。当缺陷出现在我们的身体、情绪、智商，或是在物质方面的匮乏，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很自然的就会与他人比较的思维、想法。久而久之，这些思想成了人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心态。那么，心态是什么呢？
和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的能力。因此，个人的生活是自由快乐，或是痛苦忧心忡忡、不快乐的，与心态的关系是密切且相互影响。心理学的理论认为，心态是透过学习发展形成的。说话与思想是心态发展和形成的主要因素。心态可以是以固定的思维模式和成长心态模式存在，并知道固定思维模式如何表现出来。固定思维模式的心态可能是以自我限制信念、害怕失败、回避挑战或对回馈的负面反应的形式出现。成长心态模式则让人能拥抱挑战、克服障碍、从批评中学习，并从他人的成功中受到启发，并找到不断进步的灵感。因为不完美瑕疵的心态是那么的隐藏不露，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被注意到，却存在于日常生活，并影响着我们的具体生活，对我们人格与信仰的成长有莫大的影响。我们需要意识它的存在，需要检视我们的思言行为是否被不完美的心态控制了。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不完美、瑕疵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明不完美、瑕疵是什么，然后探讨了不完美、瑕疵的影响，最后探讨了不完美、瑕疵与自我形象。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不完美、瑕疵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8公尺7485千赫，31.23公尺9605千赫，25.31公尺11850千赫。你也可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 www.vaticannews.va/c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